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在新乡小站呢，我和美玲姐，我们又把张宇弟兄还有海鸥姐妹请到我们这里。二位好，
你们
大家好。
上一次呢，特别请你们来啊，就是讲到这个家庭的关系啊，这种中国式的家庭模式啊，其实我们大陆同胞有很多人都已经自己亲身的体尝了。就像海鸥讲的，当时和张宇结婚的时候呢，想法就是我是很有理想的，我想把我所认识的这个男人成为我的一个伙伴，来扶助我的事业，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达到我所要达到的愿望。所以呢，海鸥就像一个老板，最后又成为了她丈夫的一个经纪人，一直来指点她丈夫怎么样去做，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以及她自己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女性。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呢，常常是战火弥漫，甚至呢导致张宇还曾经打过海鸥两次啊。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海鸥跟张宇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也许会有同感。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关系上面，两个人可能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想法，只是觉得啊，可能对方能够帮助我去完成我的理想，所以就在一起了。但是结婚并不是这样一回事，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真的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张宇跟海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们回到西安生意也做得不错，那当然对于海鸥来讲这不是你的终点站哦，
对，
这可能只是一点点开始而已。
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在西安哈，虽然说我们当时挣的钱比大多数人挣的都多，但是这个不是我的理想。首先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不是我的理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认为他无论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因为是我叫你做的嘛。但是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就是还是会让我生气，因为做的不如我想象的做的那么好嘛。还有呢，就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你是虽然挣了这么多钱，但是还有比我们更成功的，人家那些挣几十万的，种的很好的，对不对？我就觉得我们太可怜了，才挣这么一点。他没有什么理想，他觉得我做一个小店的老板就很好。再加上呢，就是我跟他妈妈的关系处得也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就是他的妈妈非常的爱孩子，以至于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孩子就是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没有给我空间。可能是因为我太霸道吧，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儿子，我的先生应该是我这个家的。为什么我的先生他在自己的妈妈面前这么的软弱，这么的顺从，就是他完全不能考虑我的需要。其实都是为了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比如说给孩子穿太多或者吃什么了哈。那么以至于就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回家，我每次回家都很晚，我就故意就是留得很晚很晚才下班。那我回到家看见他们三个，我婆婆，我儿子还有我先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很美满的。那我一进来大家都不吭气了，就脸色都变了，就好像这个空气凝固了。那我也跟他们没有什么话说，我也不想说什么，我就进自己的房间，我也不会跟他们一起看电视。所以就是我跟我公公婆婆处的也是非常的不好，但是他们至少是在我面前哈，他们没有就说公开的骂过我，说过我什么。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太凶了吧，可能就是他们不敢，可能反正我知道他们对我有意见，但是我这个人是，你对我有意见，你只要没有当面的跟我提出来，没有当面的跟我吵，我就当做没有这回事。后来我就是很不喜欢他的爸爸妈妈这样的控制他，我认为他们是在控制他，而且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去控制他。我说他们都老了，怎么能够有能力指导一个 年轻的男人的生活和工作呢，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说话。因为那时候我们生意做得很顺，我想去买一个餐厅，我看中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餐厅，好像我到现在还记得叫什么四川小辣椒，是个川味火锅店。然后那个我觉得他的东西都很好。那当时呢，张玉我们两个都去看了好多次，我们都很想买下来，但是他爸爸妈妈就是坚决反对，而且把他们一大家的亲戚都请到我们家，准备来说服我。我当时一走进去一看，哇，这么多人在家里，我掉头就走了，因为我不想听你们跟我说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为什么你们要那么来参与哈，就是很不高兴。但是后来呢也没买，但是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再在西安待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我先生就只能离婚了，因为我不能跟这一家人这样的去生活，这干涉我的人生。我在想，也许他不适合做生意，也许他搞技术会比较好，毕竟已经有了孩子嘛，还是要为这个家考虑。我就在想，也许他如果搞技术的话，我们能够关系好一点，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有机会，我们就到了新加坡，他有一份很好的技术的工作，稳定的工作，那么我就带孩子跟过去。
但是这样会改善你们夫妻关系吗？
没有。
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也有一段时间分离了以后，因为我先去的新加坡，大概过了八九个月了以后他才去的。那有这一段分离的时间呢，其实对我们的两个人的关系有一定的好处弥补。但是就是等他来了以后呢，过了大概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开始又像以前那样，就是彼此不和了，也因为一些事情就会吵架了，就是慢慢的就又恢复到以前那个比较糟的那种关系了。
那按道理说到新加坡以后是应该你主要的在工作或者是挣钱了，海鸥是不是你就是在家里面
对我
相夫教子了？
对对对，是这样。
那个时候为什么还是不能调整这个平衡点呢？因为他已经都出去工作了嘛。
对，那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父母比较宠爱的这种环境里面长大的，对自己的家里面，对孩子，对妻子没有那种责任感，就是也不会做事情，也不会为家里去着想。在两个人的生活当中呢，经常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孩子该睡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哄孩子睡觉，然后本来应该比方说八九点钟就睡觉，结果到很晚的时候孩子还在那儿床上那个翻来覆去在那儿玩，弄到最后我自己睡着了，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就是都是因为有一些就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事情，我们之间互相争吵。
海鸥，你是一个这么能干的女孩子，当先生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去工作，你在家带小孩，我相信这个不是你最快乐的时刻哦。
其实我是在努力的去适应嘛，可能我这个人也闲不住，当我自己没有生意做的时候嘛，那我就会比较关注他，那他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他的一些发展，我就会比较上心，那我就会跟他讲你应该怎么做，在公司你应该跟 manager 怎么样，跟同事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是听不进去呢，还是他做不出来，总之就是没有达到我希望的那样。然后我就跟他讲，因为他们在新加坡好像是不是过半年就能够升职？
对，
一年半
一般是就是说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升职的机会。
对，
那当我刚刚去了以后呢，那大概过了一年他就开始提醒我该向你的老板要求升职了，
要表现。
我就说哎，这次肯定没问题啊。结果呢到升职的时候到了，结果就没有我。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又说你要好好表现，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教我一些怎么样巴结老板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去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那个到第二次呢我觉得我也应该可以了，但是可是那个一到升职的时候，那些比我来的晚的人升职了，结果没有我，所以就是他就对我这个人很失望，就觉得我好像怎么教都教不会，
就是一路的失望。那到新加坡还是失望。
对，
那后来怎么样来到了加拿大呢？
其实来到加拿大呢是为了孩子，因为我觉得新加坡那个地方好是好哈，但是 他们的教育制度太严厉了，就是我的孩子，就是我感觉我的孩子在那里好像没有什么欢笑，也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人哈总是不满足的，你永远不满足。虽然我们当时我们在新加坡后来也拿了永久居民，他好像也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工作，但是呢我总是觉得好像生命当中缺少了什么，就是那个快乐是没有。我就想是不是换一个环境就会有，所以我就叫他去申请出国。当时我们有三个选择，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我说这三个你都申请，哪个有我们就来哪个。我还跟他讲，我说狡兔还有三窟呢哈。后来哎，真的就加拿大很快就面试我们两个，而且就通过了。当时他还说哎，那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呀、啊？”
对啊，加拿大也到了，可能下一个目标就月球。
天哪，我就是这么说的
啊，真的被我猜中。
对，我就是这么说，我说可能是月球吧。然后就很高兴的来到加拿大。我们两个是这样，就是当时没有收入嘛，就他还暂时在新加坡还工作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一年吧，就我一个人在这边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就是很难，面临很多挑战。因为当时我们住在兰里，没有一个华人的圈子，我都不认识一个说中文的人，碰到很多困难，包括教养孩子。因为我那个孩子一路以来都被宠得不得了，就是爷爷奶奶宠得不得了，特别不听话，然后他爸爸又不管，他爸爸从来不管教嘛，我的孩子就很悖逆，真的很悖逆。他其实他跟我很亲，他很爱我，但是他也很悖逆。所以我就在想，哎呀，要是老公在这里就好了，他可能就能分担我的担子。后来他来了，来了我当时就很高兴，说他来了以后就能分担我的担子。但是没想到的是，他来了以后我就更累，我没有办法睡觉晚上，因为我就突然一下发现多了一个儿子，我还有一个儿子要照顾。那时候2003年连个 labor job 都找不到。那么后来我就是说，你好歹你要先有工作吧哈。我一个朋友的在一个菜店工作，我就带他去菜店 interview， 人家后来就要他了。要他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没什么上进心啊，就在那个菜店就很开心的干起来了，而且那老板还很喜欢他，还给他涨工资哎。然后他都不想走，他都不想去找工作了，我就整天催他找工作啊。还有呢，就是他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开车车都是我在那，我开车，我带孩子，然后我还要操心他找工作的事情，因为他都不找工作嘛，我就要逼他，我就要踢他去找工作，给他弄简历啊。然后他去 interview， 我就要像面试的那个人一样，我就是来，我们两个，我来做这个面试的人，你来 interview， 我就来问他问题，他就回答，我们就是这样。变得好像很辛苦，但是后来哎，感谢神，他找到了，他找到工作了。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是他的努力，我觉得是我的功劳。
你们移民来了加拿大，你有想过你会出去工作或是再做一点生意吗？
有啊，就是来加拿大以后，我们其实还干过不少事情了。我们弄过一个网站，当时呢他不想弄，我跟他讲，我说这个网站蛮有前景的，在中国如果我们能弄得好的话哈，应该可以赚钱啊。如果弄得不好没关系，反正我们花钱你学到经验了，将来你找工作可能还能用得上。虽然我们也在打工，但是我们也花了一些钱请别人，我们弄了好几个人来帮我们弄这个网站，网站也弄起来了。哎，刚刚弄起来没多久他找到工作了，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弄了。
其实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小孩，
对，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又不是说太好，怎么会还会再想生一个呢？
这个老二是不是啊？
对，
这老二是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两个一起服侍，我们经历了神，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是神的祝福，而且我们两个真的是很想要一个在神里面成长的孩子。
就特别想知道了，后来你们怎么样来改善你们的关系了？知道海鸥，你刚才讲一直都是矛盾重重的，不管是在哪里，不管你实现了什么样的目标， 你仍然觉得不满足啊，甚至觉得可能下一个目标要去月球了。可能我想你到了月球还是不满足。
对，
就像你说的，人的心的欲望真的是没有止境的。
是，
越走是路越宽了还是越窄了呢？
越窄了。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到最不好的时候啊，反倒其实是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好像已经就是有一份收入了，也不说特别好吧。那时候呢我跟他的关系就到了低谷，就是有一次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为了什么事情，但是我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我就在家里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就是在那骂他，然后他就坐在沙发上根本就无动于衷，他就好像你吵吧你闹吧跟我没关系，我就特别生气看见他那张脸，然后我就好像对他非常的愤怒哈，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想要怎么样，你想要打我吗，他就说这一句话就把我挑起来了，因为我想以前都是你打人，现在你居然说我想要打你吗， 我就当时就说我打你我怕打你吗，我就啪啪给了他两巴掌，然后他就马上拿起电话来报警，而且他已经拨出去了，拨出去了还说了自己的名字，我记得好清楚，当时我想我们两个肯定完蛋了，一定会离婚的，我一定要跟这个人离婚。但是我的老大他当时我们是汤 house 在三楼，他咚咚咚咚的从楼上跑下来，一把就把那个电话线拔掉了，从墙上那个地方拔下来了。我就说感谢神啊，如果当时那通电话打通了，警察来了，或者是不管是把我带走了还是把他带走了，我们这个家肯定是完蛋了。
也就是说当时拨了但是没拨出去。
拨出去了
很奇怪，为什么后来
说了一句话了，
对，他说 My name is Richard， 就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警察没来。后来我自己的经验是，就是只要你这个电话拨出去了，警察都会再拨回来再追踪的哈。后来我们也是有过拨错的，但不是故意拨，就是有拨错的，但很奇怪那一次反正就这件事情就完了，警察也没有来。
当时老大几岁啊？
七八岁的样子。
他是很害怕看到你们这样？
他对他爸爸很不满意，因为他跟我很亲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他就这样问我，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
就孩子也是觉得啊，在这个家庭里面没有幸福哈，没有任何的幸福的感觉。
是在这个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去教会，就是我的邻居西人嘛，他都有邀请我去教会，是在张玉还没有从新加坡来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有去教会。那么我去教会我是很喜欢那个氛围，他们唱歌还有他们那个喜乐都让我很羡慕，就很羡慕，而且他们把孩子都教育得很好，因为我的孩子又很调皮哈，然后我又很不喜乐，我就是想去那儿沾染一些喜气。我去参加他们的 Alpha Course， 他们就在讲神啊上帝啊多么全能啊多么多么的伟大啊什么的，我都不相信，没有办法相信。但是在我们经历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次报警以后哈，我记得我就因为有人跟我建议嘛，说你要是不相信这个神的话，你跟他祷告试一试，你看他听不听你的祷告啊。我就那一次我是做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祷告，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祷告，因为我都不懂怎么祷告嘛，但是我就跟神对话，我就说神啊，如果真的有你的话，求你改变我老公吧。
不是改变你，
不是改变我，因为我觉得我老公不行。我说如果你改变他了，那么我就知道你是真的了，我觉得这是我的祷告。
就是从那一次
报警
你打了老公，然后
对对，
然后老公报警，
因为我觉得是他错嘛，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他错，我希望他能够改变成适合我的心意的那样的人。不过当时的适合我的心意就是也是蛮简单的，比如说我希望他为家里做一些事情，倒垃圾呀，主动关心这个门窗有没有关，这个太小了的吧，是吧。就是我记得就是我做了这个祷告以后可能没有多长时间，我就突然有一次，我不知道是神可能开我的眼让我看到，我发现他真的有为家里做事情，真的有关心家里，就是门窗啊，他会跟我说今天我已经检查门窗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大意的那种人，我们两个会把门大打开，去维多利亚三天回来发现门是开的。所以我最紧张的就是门有没有关。那么后来我发现他有关，而且还跟我讲说我已经把门窗都检查了， 我就蛮感动的，他也有主动的为家里去做一些事情啊，甚至就是做饭啊炒菜。有一次我生病嘛，那他就做了一锅菜，一桌子红红绿绿的，很好看。哇，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太不可能了这种事情，因为以前他没有这样过。
所以经历这些的神迹对你们来讲是追求信仰的开始。
对对对。
那今天时间因为也差不多，我们请你们下一次也跟我们一起分享到底神在你们家庭当中所做的神迹奇事。
嗯，好
的。
像月光。
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